他是不是不想离开北京？
对，他确实是不想离开北京。今天那个
我没有收到主题，
主题那天我不发给你了吗？
你什么时候发给我的？
我说了就是聊一下
你的八年，
我在北京的这八年。然后我觉得这一期也不需要开场白，因为属于我们很特别的很特殊的一期。你上一期马南的那个说好了发给
我
让我剪，
我剪了三分之二了，
说好了发给我剪，你我剪比你快，
你剪是比我快，但这一期剪呢必须是我来剪，你懂知道为什么吗？
你
等于这是马南的最后一期，
那你
也不一定是最后对吧？
对，因为我马上要跟他相聚了。
不一定，他不一定要去深圳啊。
他去广东啊。
他为什么去广东？
他不去广州吗？
谁跟你说的？
他不说他去广州吗？
你确认吗？
嗯。
哎，但你是去深圳啊。
深圳跟广州高铁半小时，就相当于从北京去天津，大概这样一个。
你看你从北京去天津感觉像出了个国一样，你从深圳去广州感觉就像过了趟家门。
对，
就朝阳来望京。 对，就当趟来望京。
对，这就是北方跟南方的区别。还记得这个地方吗？我们第一期就坐在这里录的。
嗯，
是吧？
嗯，
那个时候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我去2020。
对，没想到2020这一年真的是，对，太难了。
你什么玩意儿啊？
有个消息啊。
这个需求你确认一下吗？
明天吧。我们公司也这么傻逼你知道吗？有人在 LUCK 建议小组里面艾特所有人，这个组我给你看一下多少人，这个组有他妈400，这个组有6000人，张一鸣也在，有人艾特所有人，然后这个群就这个小就疯狂的，
然后所有人就打问号，
对，
到底是谁？这不能够找的吗？李翔，所有人都在看我。哇，他是在刷数据吧？做测试。我觉得你可以把那个关掉。
我要截图，我要把它扔出来。好，
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
主题。
主题：
青猫的北京八年。
对。所以为什么离开的时候特别觉得自己特别的不舍，就是因为这个。
也没有不舍，
确实
你并没有为留在北京做任何稍微多一点点的努力。
确实努力了，因为我在最开始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留在北京。
没有，其实你没有，真的。你好好想想，你再去，你要自驾去深圳，对吧？走什么线？确定了吗？
大广，大广高速。
知道大广是从哪儿到哪儿吗？
从北京啊？那我就不知道了。
大广好像是 G4，大广是 G45，好像是，我忘了。从大庆到广州，中国搞过一次这种高速公路的命名改革，以前。北京的石家庄这条高速叫京石高速，下面可能石家庄的郑州，可能吧，我忘了啊，叫石郑，就类似这种命名方式。后来这种国家主义你懂，北京这条高速是北京到澳门的，它起名字叫京港澳。
京港澳。
对，从北的你一个，我还记得，我靠，这事我就想起来了，还当年还喷过这个，你知道吗？还当年还是一个写 blog 的人，这真的是2.0时代，还写文章的时候他还喷过这个事情。他说他在上海，他说你看这个东西叫沪蓉高速，谁他妈我忘了是不是叫沪蓉，谁他妈知道沪蓉是什么意思？本来应该是就是上海某个地方到某个地方很近的两个地点，就是当地人都知道。
嗯，
就是你如果住北京，我会上石家庄，我是河北人，京石高速我知道，你跟我说京港澳 ，what 什么叫他妈京港澳，对吧？
港澳这不很清楚吗？
对，北京到香港有10000条路可以走，不一定是走京石，不一定是非通过石家庄。
啊，
比如说你从大广，就是国家主搞完这种命名方式之后，然后你也懂，这种个位数的高速公路都是从北京出发的，J1J2J3J4J5J6。
对，
J1是什么？
J1真不知道，
我忘了，是好像是京沪，应该是，还是接着是京沪，我忘了，
真不知道，我就
显然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对，两双位数的什么J4这种，好像是我忘了，记不清了，是这种。横贯和竖的这种就是高速，中国人喜欢搞什么八纵八横，就是中国的铁路也是这种
二马齿，
没有，是不是四纵四横，对吧？四纵是什么？四横是什么？对吧？然后还有三位数的，就可能是省级之间的。不小心，不小心做了一个小科普，这时时刻刻都在。
地理小科普。
对，时时刻刻都在这个输出知识，我要克制。
对。
就到中年人之后，就是一个那个什么了。
刚让你从 Pad 上面把 Lock 关掉，现在你又打开了手机的 Lock。你要好好想想自己，为什么老是把手里捧着这个软件？以前是捧着微信，现在变成 Lock。还看，边看边笑。
我想知道我发的那一条，对，我专门晒了这个人。
嗯，
哎呀，我也无聊。
对，很无聊。
嗯，
这种群是没必要看的。
哎，
我今天已经把公司绝大部分的就是不重要的群都已经退掉了。
嗯，
明天我就准备办完离职手续之后，把所有的群都退掉，把所有的不相关的人都删掉。但是你刚才说的不对，就是我在流经这件事情上真的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了。
哎，没说完呢，走大广告速，从哪儿到哪儿？
大庆到广东，你说
广
州？哎，广
州。
你说了。
嗯，然后那个途经哪些城市？准备。
途经河南的部分城市。
那
然后又途经湖北的某些城市，然后又途经。
哎，我记得大广好像过衡水，河北。
真不知道啊，
河南。
你看，我直接把河北忽略了。我出了北京，我就认为已经就
到河南，
到河南了。
河南，
嗯，
到河南，然后湖北，
湖北经过黄冈，准备绕一下，就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嗯，
对，绕一下，准备从合肥走。
哦，
从合肥绕，然后走广西，
嗯，
江西，
嗯，
从南昌走，然后直接下去就到广东了。
嗯，
还可以，2500公里吧，
嗯，
差不多这样。
嗯，
2500-2600公里。
嗯，会听《公路之歌》吗？
没有，我们准备，明天应该是明天晚上，
嗯，
走的前一天晚上，然后看看一遍《后会无期》。
嗯，那确实挺没劲的。你们是明天晚上走？
不，明天晚上，明天后天晚上，
嗯，
看一下。
周六晚上走？
周一早上走。
周一早
上5-6点就走了。
哦，为什么走这么早？
堵车，出京是很堵的。出京是很堵的，周一早上，
嗯，
有可能堵到下午。我可能出不了京，所以为了避免第一天浪费掉，因为开三天车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然后如果开到第四天，可能整个人就崩溃了。
也不一定，就少开一会儿，每天只开两个人开嘛，一个人开4个小时，
很恐怖，很恐怖，真的很累，而且主要是漫长，中间途经还不是很好解决住宿的问题，带着狗猫不太好解决，所以有可能中间就只能睡在车上。
这个体验会不太好，还是尽量解决下住宿的问题。狗猫就放车上不就完了吗？
很不行，那确实不可能。
就是遛完了就放车上，它在屋子里睡和在车上睡，对它来说没区别。
它要跟着我们睡，这是区别。它不可能自己在车里待着，会害怕的。
那我建议你们提前把攻略做好，保证一下体验。
我们没准备保证体验，我们就准备以最快的速度结束完这趟旅程，然后到了深圳之后再讲体验。
那不，你直接飞过去就行啊。猫狗可以托运？
不行，猫狗托运这个风险系数太大。
为啥？
这
个我真的不太懂。
一个是夏天，就是猫狗托运现在有几种托运方式。
嗯。
一种是那个飞机托运，飞机托运分两种，一种是随机，就是跟着你。
嗯。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完全的货物托运。如果是完全的货物托运的话，那它就是进去的时候是算作货，它中间再需要先进仓库盘点，然后再上飞机了。这个你做过电商应该懂。
嗯。
对，经过仓库了嘛，对吧？然后。那时候他可能会在停机坪停非常多的时间，就他会在停机坪停很长时间，然后夏季停机坪可能50-60度的高温，
嗯，
这个猫狗是很容易出问题的。然后随机这件事情就是说每个飞机上面它有那个有氧舱，然后一般是2-3个，
嗯，
你是坐飞机的时候是可以交钱然后额外加这个舱，然后你可以携带宠物的。
嗯，
一个是它有公斤的限制啊，带猫比较好，带狗的话就不太方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每个飞机只有2-3个，对我来讲的话呢，我不可能一趟飞机把它解决掉，那相当于我来回飞好几趟。而且虽然大家现在看好像北京飞深圳很便宜，400块钱，但实际上那都是
多少钱？
400块钱。
我甚至想飞一趟。
对，北京飞深圳400块钱，从大兴机场飞，半夜飞，
可能只是因为北京、
就是、
可能因为到大兴比较贵。 所以大庆到深圳就比较便宜。
对，所有走那个首都国际机场的都是大概七八折的样子，就是
一千三一千四。
对对对对，大概这样一个价格。然后走那边的话就是个底价嘛。然后我算了一下，就从那儿走，首先是半夜肯定不方便，你肯定要走经那个首都国际机场。
嗯，
你要走那边的话，那整个飞机算下来的话，其实价格也非常高。而且不方便，就是你要提前21天办狗的猫的那个免疫证证书，然后要打针，然后过了21天之后才可以带上车。然后还有一种托运是那个陆运，就是那个火车，但火车不包括动车和高铁，只能坐绿皮火车。
为啥？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中国的高铁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对，应该是动车和高铁没有货箱。
哦，
但是绿皮是有的，有专门驮货的那个车厢，猫狗是要放在那儿的，而且人要在那儿陪同，
嗯，
防止乱窜。对，然后那这个时间也是非常漫长的，而且手续也是一样的，要可能是比较麻烦。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那个纯陆运嘛，就是走高速，然后找专门的有做那种宠物跨城运输的，都是不太靠谱的。有一种靠谱的是张范找的，就是那个叫宠物保姆车，就是他给你把宠物送过去，然后我们两人可以随行，就跟我们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整个算下来价格非常高，就大概需要10000多块钱吧。然后而且他中途还会接其他的猫猫狗，时间上不保证，然后到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跟司机也好，然后服务人员也好，可能再发生一些冲突，整个体验会比较不好，所以我们打算自己租车，然后自己开去。对，然后我找了一个，对，我差点把他忽悠离职了，开车送我。对，最终忍住了，我帮他找他老板请了假。对，
他前女友是吗？
啊，不是，他前女友的同学，也现在是他的直属上司。这期他要听啊，注意。
哦，
这期他要听。
不是，不就是逃大吗？
对对对对。
啊，他被这个国家这个监管了，那不代表他不能上播客呀。
啊，对，
是是是，不用怕，监
管没有问题，
不用怕。
我今天早上还问我说，你回来的时候飞机票怎么办？
对呀、啊，
他说可以用护照。
你确认吧，你让他好好确认一下。
对，是的。
用护照可能也会被录掉。
不，护照跟那个是不互通的。
我操！
就是你用身份证不行，但是你用护照是可以的。
嗯，
这个是他确认过的事情。没事，他如果回不来，那就单着住一段时间，自己想办法坐汽车回来嘛。我不管了，反正我到了。
他可以坐汽车，
他也有
从深圳开始往北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坐200段。
对，
他中间就完全创作了就。
对
对，
我甚至觉得他可以留在深圳了，不需要回来了。对，
是，
对，
挺好的。你记得他在西瓜视频上发了一些视频。
我们在南下的时候是要录视频的。
对，
对，跨越，可能我们家的狗是，国内极少数的能够跨越这么长的距离，从走中国的高速，对吧？从南到北。真的是从南到北，北京已经在北，就是整个中部的非常北边了。对，
嗯，从南到北，
对，从南到北，
从白到黑，
对，
陷入了尴尬的沉默。因为我非常拒绝这个话题。哎呀，这个春天对我来说打击实在太大了，我不想面对它，甚至
对这个没有办法。就是我在，你想，我是上上周。范总过生日的时候，那天晚上我还在想的是第二天如何跟字节跳动重新谈一下我的薪酬。结果在第二天谈薪酬的时候，就直接给我心态谈爆炸了。
嗯，
随即我就决定了，操，那只好深圳了。我当时应该是赵东阳鼓动的我那天也过得非常恍惚，就是我之前一直觉得我不可能离开北京，完全不可能，因为心里完全无法接受。然后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多人可能在我耳边就是一直在絮叨这个事情，然后导致我突然之间觉得啊，去深圳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我说那就去深圳，然后其实心理建设是没有的。然后到那天晚上，就是我跟张范半夜了2点多，我下来就是抽烟，然后确实心情不太好。张范呢觉得我就为什么要惆怅，然后喊了我半天。然后我上楼之后的话，就拽着他都昏睡过去了，第二天还要上班，然后我就拽着他不让睡，然后我就说了好多，然后就内心的一些想法，然后包括一些恐惧，就是确实一直都没准备好这个事情。而且最开始就是腾讯的 HR 在跟我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以为我是觉得 换一个城市麻烦或者怎样怎样的东西，然后我说不是，我纯粹是因为在北京就是生活时间太久了，然后朋友也好什么也好其实都在这边，因为八九年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而且我主要是来北京之后的话，我大二不是出来工作了吗，
嗯，
我大二出来工作以后基本上就说我在北京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外面游荡的，我在学校里面上的比较少，
嗯，
所以我基本上绝大多数自己是在就是外面结交的很多朋友，
嗯，
对，就这个的话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啊，包括很多事情很多人，然后包括乐队也好播客也好，很多东西都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然后心态瞬间就失衡了，然后后来的话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想了想然后给自己一个安慰，
嗯，
就当时老姜跟我说的嘛，他说你要走了，然后要跟我做一次非常郑重的告别，然后我说不要告别，然后包括每一次吃饭他们要最后要合照嘛，我就说不要合照啊，我只是去旅游了啊，只是一场远行而已，过两年我还会回来的，所以我给自己找了大概这样一个自己的心理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是可以克服掉这个整个的一个负面情绪。对，你今天
在我听起来就是、
嗯、
哎妈的还是工作重要，
没有确实不是工作重要，就也不能这么讲对，确实
不要他妈忘了在马南的那一期播客里面我这一段录的清清楚楚，我就准备不剪了。
什么东西
你还记得吗？在你抉择在字节跳动和十分钱这两家公司之间抉择的时候，
对，
抉择的时候你怎么抉择的？
我当时是想的是在字节跳动虽然是个非常垃圾的项目，
非常垃圾，确实非常垃圾。
对，我当时给自己，
他垃圾的程度甚至超过你现在要去的项目。
就是我那天晚上想，不是那天晚上，我在那之前，其实所有的想法就是说，我目前没有太好的选择，去字节对我来讲的话，我就把它当成一个 gap，
是
对，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然后可以自己专心搞一搞，
嗯、
自己的 up 号 up 主也好啊，搞一搞乐队，搞一搞。那个这个播客也好，其实当时是出于这样一个想法，但是没想到就改变来这么多，就是想了想确实是工作在我的生活当中占据的时间非常比例非常大，如果体验有那么差真的对我来讲可能是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这么多年工作我确实我觉得我昨天晚上跟张芳还有老姜一块吃饭的时候，姜无言
吗？
对，
你跟姜无言有时间跟郑帆一起吃饭，你没时间跟我一起吃饭，算了，不重要，
因为
关系，
人家已经提前预约了。
是，我没有预约，你再好好想想，
你上次我约你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带上 ZDT 一起过来？你注意一个问题，
你闭嘴吧，行，
我每个人都留了时间了，
接着聊，
对，
接着聊，
然后
闭嘴吧，
然后那个聊的
home party。OK，home
party 那这个
行，闭嘴吧，接着聊话题吧，别聊这个了。
对，主要周六要确实要收拾东西，
嗯，
这东西你也看到了，没收拾完。然后，昨天晚上临时定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就聊起了一个事儿，然后刚才说到哪儿，晚上被你打断了。
姜无言吃饭
没有？在之前我想说什么，我忘了。
工作是一个特别对你来说是占据时间特别长的一个事情。
对，就聊到了，就是说。我觉得我从开始工作到现在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做的最错的选择，
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这很正常。
对，我觉得我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这样的选择，
嗯，
从我出来工作实习到开咖啡馆到后来跟陶大出来创业，然后到后来拒掉其他的 offer 跟我之前的老板一起
严明
之前的老板在之前老板
创业开咖啡馆，
不是咖啡馆之后就做维物，
哦，维物，对，
做维物作为物熬煎熬那么多年之后，我又去掉了字节跳动的 offer， 然后加入了 Look。 我觉得可能每一个选择我在这个事情啊，对，我在做维物的过程当中，因为陈曼当时不是找我去做他的产品嘛，就是打片，
对，
打片，我当时有机会，就是当时一直劝我去，就是他觉得我有机会进入一个新的行业里面，
嗯，
可能比这个行业要更好，
嗯，
对，然后
你去了，
我对我还依然依稀记得我去的那天早上的画面，就是那天早上我很早起来，然后那天特别冷，然后风特别大的情况下，我在忘了我听了某一首歌，然后我突然之间心中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真的，我觉得在维物这公司里面，我还能把这个公司给盘活，我能把这个事情做下去，真的，当时真的就内心这么想的，然后我就跟陈曼说，我说我不去了， 我说我要在这家公司做下去。然后
两个月后这家公司倒了，
然后接下来的一年就没有发工资，
比两个月之后倒了还惨。
一年的时间真的，但是我觉得这一年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成长，确实没有什么成长，但是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
不用刻意美化它，就是你注意，就是我们这个人这种生物就非常无聊，你知道吗？就是通过语言，就是人会说话之后，这个世界就变得不美好了，你知道吗？就是通过疯狂通过语言来美化或者丑化你想要或者不想要的东西。对，这个东西非常无聊，对吧？你起码要做到冷静，冷静，你都不用客观，冷静的看待这个事情，冷静好吗？
确实很冷静，真的就是只是在个人成长，然后整个个人体验上非常差，但是。但是这一段经历对我来讲，我是非常的刻骨铭心。
刻骨铭心，
铭心，
对，你看你用词现在又开始了，你甚至不愿意用负面的词来形容它，对吧？你用刻骨铭心，它刻的非常疼。
它是在不同的维度上面。
对，它刻的非常疼。
它在不同的维度上是有好与坏的。
嗯，
对。然后后来包括，然后来到 Look， 然后做了，只有两年多了，两年多，然后做到现在。
嗯、
对那天辞职的时候也很顺畅，很顺畅，
嗯、
也没有一丝的，也不是没有一丝挽留吧。
象征性的
表达了一些情绪，
青猫是
吧？但是
我觉得还是，我觉得可能我跟那家公司缘分尽了。那个严明说真的吗？你说真的？严明说嗯，确实是真的，然后就结束了。
确实是，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公司的老板能做的，就是尊重个人的意愿嘛。啊，不在中间做任何的过度的扭曲和过度的阻拦，我觉得很好了。
你看你又开始了，
没有
又开始美化。请问
是这样子的，
请问他如何阻拦你？你告诉我一个，他有阻拦的你的一个方法也可以。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注意，他都没有能力阻拦你。
我对整个过程都是充满了感恩。我对任何的过往的每一个人，我都充满了感恩，是真的。这个是认真的。对，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我一个是不喜欢跟人起任何的冲突。其实本来今天晚上。我没准备事情，就没想准备做什么事情，
嗯、
但是大概的情绪到位了，
嗯、
情绪已经想好了。
是
下午听了一下午的理智，给自己这感情全都给自己安排明明白白的。
嗯、
然后今天晚上在等你的过程当中，烟消云散，真的，我他妈
你是等了我一个多小时而已。
我从7点多就开始等。
对啊，8点半出发的。
对，我原本以为我们大概8点半就可以开始了。今天晚上我坐在这，我就当着你的面把它剪完了，然后我们就传上去，然后
对啊，你也可以当着我的面剪完它呀。
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要时间只能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
不会啊，你剪它还用一个小时吗？
你要听一遍。
不用。
真的要听一遍。
不用，真的。
中间有非常多的口癖，我跟你说，现在说的时候没有感觉。
就无所谓，就你们的口癖我根本不在意。我们，你注意上一期博客我们的 SP。
哎，我
注意，我定义了我们博客有一个一次唯一的 SP， 就我跟马南吃饭那一次。这个 SP 你知道吗？中间我们连吃饭砸盘子声音都有，无所谓 ，whatever， 你知道吗？你博客的底色不能丢，你不能以为你去深圳了。
那你这样子，你上次在 Landy 他们那儿把人家杯子砸了，这个事情没有录进去。
我是因为我们已经结束了，我肯定特别想录进去，最后把人家
确实我发现了，
瓶子摔了。
大家好像对音质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在意，
他们只是比比，
因为
他们真的听不出好坏来。
因为西特泡普第一期，我让跟我一起那个就他叫三角，
嗯，
我让他剪的，他直接没有做备份，直接剪完了然后保存了，然后找不回来了，他剪了好多地方就是他自己听着自己的剪的，剪完以后我说怎么好多东西都没了。我说你把它补，我就重新剪。他说没有，我没备份。而且中间所有的就是啊，那个打嗝放屁啊，乱七八糟的这种声音，他都没有。
放屁还能录进去，这个就有点
夸张了。他都没有剪，他完全没有剪。而且你知道，他第一版的时候都剪出来以后，他中间是空着的。
嗯。
但是这那一期的播放有1.72万，注意那一期的播放有1.72万次。
为啥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
啊。
1.72次，
我还没
听。完播率66.67%。
你在哪看的数据？
我在
喜马拉雅啊。我还没听那一期，你注意，我现在
有问题，我上首页了。西特泡不上首页了？
上哪个首页？
小宇宙首页。
可以
啊。反思一下我们应该是更精品的一个。他们好像是因为封面很粉嫩。
我不就说了吗？小宇宙的运营媚俗，是真的媚俗。分不清啊，他也分得清好坏，他只能接受他认知里的好和坏，他并不懂真的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包括极客的这些极客的产品 啊，这喷的有点过了，这段想剪不想剪都行，无所谓，我不在意。
你来喷基斯。
哎呀，请问这个地球上哪家公司产品做的最好？
字节跳动。好吧，字节跳动可以吧？这个吹的可以了，真的可以，真的可以。
夸张了，夸张了，跟我没什么关系。
对，喜欢视频决定了要改什么名字了吗？
能，这个事情要剪掉。这个要剪掉，对，不要泄露公司机密。我们没有跟要改名字，别瞎说。拒绝置评。
这段
对。
我本来今天晚上其实想就是聊一下，就是说自己从就想了想，真的好很快，转眼一瞬间。我刚才打开手机，我打开了就是我之前在青鸟写过一篇文章，
嗯，
就是那天你放那首歌，我当时就是听了那首歌然后写那篇文章。那时候是我刚从大学毕业，从大学走出来，然后确实是跟大学跟同学就断了这个联系，然后步入社会之后写的一篇文章。就是我在整个北京里面，其实我觉得我前十八年吧，就是我上大学来北京之前的十八年，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普通，普普通通，然后没有任何的色彩的这样的一个。
你现在也是。
对，但是我觉得我来北京以后确实认识到了非常多的人，然后经历过很多对我来讲很深印象的事情，
嗯，
确实有很多。然后我说我发那篇文章的时候想起来，就是说当时从火车站出来，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是坐火车来的，注意是坐火车。
因为日照的北京就一直以来就只有一趟
啊，对，
忘了是一个，
现在是有的，是有的，
对对对，
但是之前一直就是 K 多少忘了，
嗯，
然后就是那一趟车，
嗯，
对，我坐那趟车，然后那个早上六点多到北京，啊，当时从北京走出来的时候，哇，那个人，我真的，我在那样的小城市里面是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对，然后来北京其实也是抱着一个想法，就是说自己可能从一个小的地方来，然后希望能够就是说，确实是当时想在这个城市里面能够扎根，因为很多人都说嘛，北漂嘛，然后当时我自己其实内心想法就是说，那我可能在北京不只是要漂。我可能希望就是说自己能够落地生根，然后能够生根发芽，然后大概这样一个想法。所以当时出来的时候，哇，见那么多人的时候，其实还是很震撼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人。日照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城市，几乎就是我说在那个年代，就是我刚来北京那时候，就是我说我把整个一零年代献给了北京，真的，我的整个一零年代。然后那个时候的日照是就是晚上八点。九点以后就没有人了。
你待的是2010年代吧？
10年代。
10到20是20年代吧？
10到20是20年代吗？
90年代是哪个年代？
1990几年。
那2000年到2009年是
21世纪初。2020是21世纪。你注意，00年代和10年代应该是什么叫？90年代。没事，只是一种文字游戏。
不对，90年代就是。八几年？
90年代怎么会是八几年
啊？对不起，那可能啊，无所谓了，不重要了。
你是20世纪和21世纪的区别。一九多少年是20世纪，20多少年是21世纪。完了，你怎么回事？
嗯，是
怎么回事？
有
问
题？
有问题。
就这是出现这种盲区？
不是盲区，
是完全是错误。
对，
错误
思维的一些堵塞、闭塞。
嗯，
对，然后啊。确实当时对北京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然后我在来北京之后的话，就是之前我很早开始用豆瓣，包括听 Livehouse， 就是在大概
你的很早是哪一年
啊？
2012年。
09年，我09年开始听，我09年听的第一次 Livehouse 听的是李志动物凶猛巡回在青岛，我第一次听李志。然后豆瓣的话大概也是就是2009年2010年代的那时候，但是就是在那上面看的话，就是包括当时有林也好或者怎样，就是你平常在小组看的人也好，就他们大家的好像都是在大城市里面。
对，
然后我第一次在北京的时候，就是说才能就是说，哎，原来在豆瓣认识的人可以是在线下去就结交的。然后当时我们就是有一个群，就叫你不是一个人在北京。
嗯，
然后那个群里面我认识了好多人，那是我第一次就是说通过网络真正的交友，然后走到线下。所以极客给了
互联网的魔力。
对，所以极客给了我同样的感觉。然后我第一批朋友就是除了学校里面的室友，我第一批朋友就是从那里面认识的。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到周末了，大家会组织，就会有人就说自己有关系啊，会弄到好多的话剧票啊、电影票，然后请大家一起去看那个电影，然后看话剧，然后末了了，然后我记得我那届还是就是那时候就是没多少钱，然后就是在东边，大家那时候就已经有一个认知了，就好吃的好玩的都在东边，西边是贫瘠的，所以所有人的约都在朝阳。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说从朝阳回石景山嘛，特别远，然后没有地铁了，打车的话不舍得，然后没办法，他们就陪我在网吧待了一宿，就好多个人，然后一起陪我在网吧待了一晚上，就我还能依稀记得。但是后来的话，大家就说他是因为年纪都比我要大一些，就是我在上学那个时候，他们就跟咱们现在大概这个年纪，就是他们已经在工作了，然后也大概到了这样一个年纪，他们就是说在随后的那几年里面也都纷纷就离开北京了，就是有的是买不起房，然后回武汉了，然后有的是就是在这上完学了，然后家里要让他回去结婚生子了，然后就回家相亲结婚生子了。
没有回家做公务员的吗？
对，也有回去做公务员的。然后
你为什么没回日照做公务员？
对，从小
这不是一个山东人应该有的梦想吗？
没有，确实对我来讲确实不是，因为我觉得日照是一个与山东风格，它除了电视台跟山东的风格是一致的，
嗯，
剩下所有东西都是非常就不符合山东那个整体的风格，
嗯，
我们那地方就大家都其实对于做公务员也好，做去事业单位这件事情也好，大家其实都是有一种反抗的底蕴在的，可能是因为城市比较新，没有那么深厚的一些历史文化。我们城市大概是1934年的时候才建的市嘛，之前是一个渔村嘛，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块想法不是特别多，然后我也是从小就是觉得，因为家里都是经商的，我家里没有
什么。是是是，对，大家一定要知道青猫的家里面是日照船王。大家不知道船王什么意思的话，大家应该知道一个人叫，那叫哦什么来着？
啊，
意大利船王，就是 JFK 他老婆的第二任老公。
超出我的知识范围，我真的完全不知
道。行行行，好好好。
你居然还会有这种就知识点，然后你往那边走，我录声音。然后，我觉得，其实家里因为世代经，就是一直都经商，也不是世代经商。我爷爷是个裁缝，
那也是世代经商啊。对，你爸是船王，
我爸最开始也是裁缝。
对，你爷爷是裁缝，你爸开始裁缝，后来做了船王，留给了你开始搞音乐、搞播客，你开始搞艺术了。这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家园，这
家
传
家族的一个
精华。对对对
对
对。
然后
是是，
没有，家里确实没有这个。做公务员，然后从政这一方面的经验，然后也没有这方面的就想法，就大家都是觉得，当然父母还是一样的观念啊，一样观念就是说，可能就是做这些事情可能更稳一些，更稳重一些，然后自己出来闯其实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之前还在极客也发过，就是我在。忘了哪一年父亲节的时候，我写一篇文章叫他爸的嘛，
嗯，
就当时讲了一下，就是说我爸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的一些认知，我觉得上周说到了就是我们各自家庭的一些不幸，对吧？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参与的，是因为我确实从小到大就是家庭一直比较幸福，充满爱长大的，所以我是感就是确实没有办法感同身受那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同时父母给了我非常多的能量，让我就是说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就是比较有勇气一些，然后
财富给人自由，
也不是财富，我觉得是爱，
是
爱给人自由，
财富给人自由，
我觉得是爱给人自由，就他确实在过程当中就是包括我最开始的时候
没有物质的爱就像一盘散沙，风一吹就散了。
你他妈是顾里吗？你叫顾泽。对，然后因为我在最开始从大学出来的时候，我最开始想出去读书，就是那出国然后读那个研究生。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每个大学生都有这种想出国读书念研究生这种想法？
因为我觉得我大学我
因为大家都想逃避社会。
错，
是
我是在大二的时候想的这件事情。注意，
就
我
从大一就开始想了。你们注意，很克制，我是读完研究生的。
没有，
我认真的看了一下我身边的人，
我
大家都逃避社会。
我是因为觉得我考了那么多分儿，你要知道我在那个学校里面，我比我身边所有的人要高150分。
然后你为什么去了一个叫北方
工业大学？
是工业大学，听起来就是一个三本， 野鸡大学的学校，
确实是个一本，确实一个一本，
野鸡
离二幺幺一步之遥的这样一个学校。
嗯，
去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就是说北那个山东分确实特别高。我虽然考了630-640分，但是依然在这个就是那一年的高考里面，可能在全省应该排到了好几万名以后了。对，
好几万名，我操，
好几万名以后了，我确实报不了什么很好的学校。然后来到这学校以后呢，我就觉得他们。就是也我倒觉得选的是学校还挺好的，我的同学和老师跟我关系都特别好。然后
你看，你对好的定义是你的人际关系好。
对，我认为人的生活是伴随着你与周边的关系的。
嗯，
就是，
但是
人和物质之间，你看我为什么对生活要求非常高？是我认为这些都很重要，那些虚无的目标对我来讲不重要。
人和世界的关系，我觉得不只是人和人，人和物质的关系。
对我来讲，
就是人和自己精神世界的沟通更重要。
嗯，
但是你这个
我缺乏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我觉得我一直需要就是集体，我很少说把自己单独展出来。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个体，
嗯，
我跟他们是一个割裂的关系。
嗯，
我一直觉得我跟所有的人可能是一个，所以为什么在离开的时候，我觉得离开朋友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孤单。确实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在金德大学以后的话，回到原来话题，就是我在金德大学之后的话，我觉得自己的，我比他们高那么多分嘛。然后，想就之前他们经常喷我的一件事，就是我高数因为我数学考特别好，高数只有我一个人带 A 班，就是我们分 A B 班嘛，全班就我啊，全班有两个人，然后我们宿舍只有我一个人带 A 班，剩下所有人都在 B 班。然后我早上去上课，因为我跟他不是一个班的，他们就因为我去上课，然后他们没起来，然后被辅导员抓了，被批了，然后他们就喷我说我自己打算偷摸跑了，明明是大家一起面对的事情，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去上课了。我说我就跟你们不是一个班，我又不知道你们要不要上课。对，就是，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其实应该就进一步，因为我对自己要求还是，就我当时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然后我认为我可以接下去学一点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可能去国外去读一些更好的学校。然后当时想申请的是那个Berkeley， 然后还去考了雅思，然后又去学了托福。对啊，托福我忘了20节课吧，只上了5节课，后面15节课空旷了，因为后来就创业去了。就那个时候我去要出国嘛，然后我爸不放心，然后好处在说后来我爸觉得，哎，你应该去出国，应该是其实学习就是说让自己可能整个人成长会更好一些。然后我爸开始觉得我这件事情是对的时候，我又告诉他我要去创业了，我说我不出国了。
你是 Berkeley 是那个Berkeley 音乐学院那个 Berkeley 吗？
不是，
还是 UC Berkeley。
UC Berkeley 音乐学院的话，那我可能得确实得从小一直在搞音乐，那我才有可能去，但是我确实没有这个条件。然后我爸派了好多人来北京，
嗯，
就是观察我。
你爸真的是查我，
看望我，然后要看我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件事情是靠谱的。我爸每次都这样子，就是他就在暗中做很多事情，然后确实要看我是不是就是整个生存环境比较好。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爱让我觉得就是整个人其实就是我比较，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脱离舒适圈，但是我在做些事情的时候勇气是非常大的，而且我其实抗压不好。我抗压确实不好，我在面对事情的时候焦虑感非常重，但是我有勇气去做那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带给我的一个。
嗯，你知道这个在传统的我们的这种没有勇气的人里面，认知里面这叫什么吗？
啊，
叫愣，愣成愣脑的愣，在东北人叫，在赵东阳嘴里面这叫虎。
虎。
彪。虎。愣。
虎和彪不一样，虎是莽撞，彪是傻逼。
那就是彪，那就是彪，不是虎。
那不是彪。
对不起，
那不是彪。
你多三片好吧，你是彪不是虎。赵东阳可能是虎。赵东阳有勇气，你没有。
赵东阳有个鸡巴勇气，你注意他有什么勇气？他连啊，算了，这后面不要说了，说了反正也得剪，还不如不说。对，
我还真的不知道他，我最近没有找过他。难道你的走对他没有打击吗？
啊，
你的走对他没有打击吗？
他是第一个鼓励我去的，
对，他确实应该鼓励你，这是对的。
对，他是第一个鼓励我去做这
件事。对，他总是鼓励你做些对的事情，你终于有一次听他的了。
也
这是亲如父子的关系了，
也没有，
这确实亲如父子，怪不得他在群里面总是叫爸爸，我终于懂了。
也对，他确实叫奥巴马，然后
让你叫爸爸，你注意，
然后
你注意好吗？不要在我面前黑赵东阳，我是很尊重他的。
不重要，但我觉得这次选择对我来讲，我上下限我都能接受，好或者不好我都能接受。
对对，确实很难不接受他，因为确实他妈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让我也会去的。
好，然后对，
腾讯不给我开一个好点的价吗？给我开好点的价吗？我也去，真的。谁不想
需要自己谈？你毕竟我觉得你这个电商底子在那儿，需要你颠覆，真的。聊一下吧，我回去把你直接有联系方式，直接聊。
他们应该多主动一点，我不想主动，我没有时间，主要是我没有时间聊。昨天我在那个late post 上面、late post 啊晚点那个上面发了那个，然后那个方工一
聊，你现在都已经就是先记英文，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是吧？
我忘了叫什么了，对不起，我真的忘了，我不是一个英文不好
啊，
我英文非常烂，我不是一个专业英文的人，
进不了 TT 呢。
对对对 ，TT 东南亚当时真的在招人，招跟我非常 match 的人，但是我对不起，非常匹配的人，岗位非常匹配的，但是我们最后没去，因为我这个英文非常烂，导致天数成天嘲笑我，
别去了，去了就投行化了你。
对，
你说话就得，
没有，我不是故意的，就是那个，就是随口哪个更顺嘴说哪个。对我来说，语言就是一个
工具
啊。
对，什么来着？
语言塑造人的
思
维。
对，
工具塑造语言，塑造思维，工具塑造文化。但语言对我来说就是个工具，同时塑造思维和文化。那个，然后刚才聊哪儿了？我聊到我们这个跑偏的速度，其实大部分都怪我。我太容易扯那个话题扯远了。
对，
我在那个晚点上发了那个广告，防空一流给我置顶了，你知道，非常非常感恩，没想到，真的没想到，
来了更多的 HR，
来了很多 HR， 其中有个是 B 站的 HR， 我都疯了，我靠，对吧？聊着聊着，他开始挖我，你知道吗？
哦 ，HR， 你说的 HR， 我以为是那些 HR 要投靠你们，原来是 HR 来找你了，
我真的懵了，真的懵了，真的懵。
小爱同学，闭嘴。当代生活，
太傻逼了！家里有个这种蠢东西，真的是，真的。
就主要是他半夜老。
就是你知道这个智能家居，就是一个东西智能。
又要扯远了。
它的核心的点是什么？感受不到存在。
对。
所有好的东西都是感受不到存在才可以。疯狂刷存在感的东西都是垃圾。人物，都是这样。
很认可这句话。
真的。
刷存在感的都是垃圾。
真的。就是人要非常自然，就是。
你看，就像你跟天书，你们俩就不经常在集合上说话，但是总有人艾特你们，
对吧？
对吧？有些人天天在什么啊，就长篇大论往外输出，但实际上这些人就，
也不一定，对吧？我们不能喷这么狠，我们是有适当的喷，但是我的点是，对，就是你的出现和不出现都要自然，和让这个环境融入感非常强、非常舒服才可以，不能刷存在感没有意思。
内敛，
对，
人要内敛，对，
是。
然后你讲，接着讲你的晚点。
对，然后就是 HR 加我嘛，对，我就腾讯的 HR 不主动，腾讯 HR 可能不知道我这号人，主要是，
对，
就可能是核心原因是这个，
核心原因可能是因为不带内容行业为什么跑不快，
哦，懂了，为什么腾讯的内容那就
对
PCG 不行，哎呀，懂了，
别喷，很多人会听。对吧，
没关系啊，
你想我下周就要，
你像我们骂腾讯的时候是怎么骂，就是我们和腾讯的员工一起在群里骂腾讯。
OK，
是不是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自己公司不行，然后还疯狂的一起骂，
对，
就是这样。
就是，
但是他们依然热爱腾讯。
根源出在人身上，
对，他们
出在 HR 身上。完了，这 HR 以后还要听我的播客。
你为什么你跟 HR 说你有播客？
我的简历上写了。
我觉得你写这个没有
知名电台主播，对，
非常傻逼。
对，没有人问我，
非常傻逼，
没有人问我。然后唯一一个问我并且喜欢我的那个人，就那个产品总监，就是你。贵司的那个，后来架构调整了，不知道他现在去哪儿了。
太傻逼了，你为什么写这种东西？这是你的生活，不应该工作掺在一起。
错，我认为这是我的整体，这是我。
对，我觉得这有问题。
这是
我
的，
我不认可这种理念。对，我觉得工作这是我的生活。
你
的工作，
注意，我这个把生活和工作放在一起的人是真正有生活也有工作的，而你把这个分得那么清楚，发现最后全是工作。
只是因为工作挤占了生活的部分，但我依然分得清。
但你的生活确实生活质量飞速下降。
行了，我们接着往回聊吧，不要聊，你聊这个我有点没法反驳。
对，确实没有办法反驳。
嗯，
一个从一个我在我六点我七点下班，
你想想你为什么七点下班？
对，因为我明天最后一天了。
你之前加班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
对，我
对以前大家是一样的加班时长，只是因为对吧？冬天来了，
冬天来了，
导致你对吧？燕子飞走了，
对，
树叶都掉地上了，对，大雪也下得很厚，导致你下班变得早
了。有的燕子飞走了，有的燕子没飞成，
是被雪拍死在路上，
被雪拍死在路上了。对，
唉。对，我觉得，对，说你很勇敢。对，我刚才聊到你很勇敢。
我们的已经话题已经绕来绕去了，
绕回去，说你很勇，这做起来很勇敢。这个角色就是你准备去读 UC Berkeley， 但是你没去，你决定创业。你爸观察你，说你，对，然后你最后创业，开始从创业开始，重新讲。
对，我创业，然后不就去开咖啡馆去了吗？
对，咖啡馆，我想起了跟老吴，我们那次，哎，是跟老吴还是跟谁聊你的咖啡馆？
对，
哦，对。我们跟那个福资产同学，
对，那一期我还没有剪完，
对，那期还没有剪完，那期我觉得可以慢慢剪，可以慢慢剪，
往后放一下，
对，慢慢剪。然后就是聊你的咖啡馆，我觉得我记忆非常深刻，就是8块钱一杯，
对，
对，
没有人喝，
没有人喝，
没有人喝，8块钱一杯，没有人喝，外、啊、外面卖的20-30的美式星巴克的吧，大家都点，所以后来发现原来咖啡是一种社交货币。
所以你整个通过创了一个咖啡馆的业，然后来学习了这一课是吗？
对，上了这一课。
我的
不上这一课，主要是上了就是，对，就是通过这个接触了一些人，然后迈入了互联网领域。确实是，你要知道我在这个之前是在做什么呢？
嗯，
啊，我当时是在做那个孵化器。
你再想想，雄鹰计划。
再往前，那是雏鹰计划。
雏鹰计划，
雏鹰计划更往前。我在那之前是在鼎好大厦，知道吧？
知道。
我在鼎好大厦10层，上面就是创新工厂。我忘了我是9层还是10层了，反正上面是创新工厂。
嗯。
我在下一层。我们
豌豆荚是不是在那儿？
啊？
豌豆荚是不是在那儿？
豌豆荚不在，豌豆荚不在那儿。
豌豆荚不在那儿。
嗯，对。然后那好很，但是很多知名的团队都是从我那时候出去的。品玩，我去的时候品玩他们刚走，然后礼物说。在那个地方从2个人做到最后走的是大概40个人，我的对面是谁？伟大的安妮，快看漫画。
嗯嗯，这些我看到的有哪几个知名团队？
这都
你都你快说一个，你快说一个知名的。
哇，那难道我要说张一鸣吗？张一鸣确实离我不远，张一鸣确实离我不远，对吧？我在开咖啡馆的时候，张一鸣在我的斜对过。
没必要，没必要。
华清家园，华清家园，我们曾经只有一路之隔，现在呢？相隔万里，对，人之间的差距就是这么拉大的，对，确实是这样子。然后在那儿出来之后的话，就是就去开咖啡馆去了。那在之前就是我们，
你为啥去开咖啡馆呢？你有没有好好想过这个问题？
顺势而为，没有，是当时是这样子，就是是清华他们要做这个项目，他们要做一个项目，然后同时这个项目里面要包含一个咖啡馆。然后他们需要一个承包人和运营的人，然后当时负责这个项目的人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会主席，然后他的高中同学跟我在雏鹰认识的。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对，雏鹰很好，除了第一节课非常傻逼要让你哭之外，当时我没哭，我因为没哭被赶出去了。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我觉得那个地方。让我认识了很多神妖魔鬼怪，当然现在保留下来就都不是妖魔鬼怪，都是比较好的朋友了，就认识了很多，比如说北化的呀、北联大的，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你懂，就是二流学校爱折腾嘛，一流学校顺着学校走就可以了，二流学校不行，我要跳脱这个框架来，三流学校就那什么了，我连甚至我都不想告诉我别人我的学校是什么，对，然后，就是清华他们想做这个事情嘛。然后就是他们觉得我之前老搞这些文艺乱七八糟的东西嘛，写东西，然后搞一些音乐相关的，他们觉得我比较有这个细胞，对，然后他们就把我找去了，然后跟我谈了一个价格，然后包括租金啊、补助啊、设备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我就投入进去去做这个事情了。
等于是央行强行要放血，要发大水，
对
对，就看发到看淹死谁，
对，然后
淹到你头上，
淹到我头上了，对。淹到我头上，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个团队，那个团队很牛逼， 那个团队后来出去的人都巨牛逼，都是去什么哈佛然后 MIT 里面读那种特别牛屌的专业的人，就是我们那个团队里面，当然除了我。为什么呢？
请问
我为什么后来我为什么后来跟陶大我们俩被就是我们俩其实最后是被踢出团队的，是因为我们俩不是清华的，剩下所有人都是清华的。
请问你招了几个清华的人在一个
team里面？不是我招了，是那个人招了。
对，那个人招了一堆清华的人在一起，然后搞了个事情。然后你说那个团队里出来的人都挺牛逼，你这好比就是把王兴、张一鸣，还有谁不管谁，你四个人打麻将，你说我们这个麻将桌上出来的人都很牛逼，
但除了我，我把我踢出去了。
对，
把我踢出去了。
这跟麻将桌也没关系，你注意吧，这跟团队也没关系。
对，
你搞我清楚。你搞得清楚，哎，我觉得你这个，
哎、
你这个，你刚才那段聊天就很互联网，你知道，你刚才那种思维就非常互联网，
非常棒，我觉得非常棒。然后，啊，咱做了好长时间，然后就陶老师那时候，我主要管店和一些，
你还没有把陶老师的微信推给我。
陶老师最近没时间，陶老师今天刚进来办佛。
对，你应该把微信推给我，好吗？
不好使，你们贵。贵，
你先让我认识他，然后再想好使。
贵平台用户群体跟他不匹配，
不可能。
贵平台知道什么是易烊千玺吗？
知道。
拿他妈鸡巴刀！你们那六七十岁老头老太太能看易烊千玺？
你想不？你注意，我们是全年龄的覆盖。
算了，我不知道你们数据是什么样子，好吧？
对，你先把他微信推给我，你先让我认识。以后你不在了，北京得我照他或者他照我。
他也马上到。
你快点把他微信推给我，你先把这事办了。
嗯。
打开手机，现在。
不，现在没有时间。现在确实没有时间。
你打开手机。
我们先录播客好不好？
你先把他微信推给我，我让你把。
我直接一会儿录完播客拉群。
好。
当
你对，你上次录播客就是这么说的。然后你就割了我。
谁割谁？注意那期播客那天晚上当天晚上要发的人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发，不行了。然后马南跟我说你喝大了，我说没有。后来发现确实喝大了，因为后来就没劲儿了，没劲儿了。你看我刚才自己回忆，没事儿的，混响自己做混响，然后，对，做了大概就是小半年嘛，半年多，做了半年多，亏得一塌糊涂。我说了，我
有很难不亏，因为
很难不亏，
你们赔的价卖还卖不出去，你这就对
很难不亏，而且最关键问题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我体会到了人情冷暖，确实是。每天早上，你想，我要从学校起来，坐公交车去苹果园地铁站。知道苹果园地铁站在哪儿吗？从苹果园地铁站，那时候还没有六号线延长线，我要坐一号线。你要知道，一号线是靠往南走嘛，走到南边，然后再坐二号线上来，然后再转三号线去。到了以后九点，我大概要整个过程当中要大概两到三个小时。我六七点起来嘛，就六七点出发嘛，然后大概八九点左右要到。到了以后要打扫卫生。因为只有自己，那些然后我招的都是义工嘛，义工都是漂亮小姐姐，他们只会到就是有人了开始他们才会过来，对，然后我就自己去打扫卫生，然后早上去买采购做些采购，然后把东西准备好了，然后大家开来人了，然后回来义工就来了，而且我在那过程当中还骗了好多义工过来帮我干活，
哎，人情冷暖，小姐姐打扫卫生，
对，你在看什么？
看 LOCK， 你继续吧。
能不能把你的 LOCK 退掉？不要再看这个了，你让我很恐惧。我觉得我可能下份工作，难道每天晚上也这个样子？
就是你不这样，你打不过我们，你就会半年以后就回来。
我的对手不是你们，啊，是一个比你们可能更恐怖的一个。不重要。
今年是四国战争，都不是三国战争，你避都避不开。
但我觉得很幸运，我加入其中一国，就可以了，因为四国战争最终
啊，没有你没有一其中一国，四国战争没有你们
啊，完了，
对，你们现在不能称之为国，
那我们是什么联邦？
联邦是国跟国组成的，叫联邦，好吗？你注意一下，你这个语文不行，这个就是你这全部都不行，没有一样行的，你想想，
联邦有可能是城吧，不一定是国家，
邦是什么意思？
邦是什么意思？帮确实不知道什么意思，
帮就是国的意思，
帮硬
帮就是国的意思，
帮就是国的意思，
对对对，
那丐帮呢？那不是一个帮。
哎呀，我有点担心你，你知道吗？你马上去深圳的话，你都要变成这个水平的话，我是担心你，我操，
那不可能，
太土了，深圳就很土，
对，深圳确实很土，
深圳真的很土。
我在看深圳的地图的时候，我就觉得北京真的很好。
对、啊，
北京我至少看一眼看下去，我知道北京是大概什么样一个构成，深圳我完全看不懂。
你不需要看懂，对，关内四区知道关内四区就可以了。
关内四区什么？
罗湖、南山、
福田。
福田。
宝安算吗？
好像算吧，忘了。
那还好，我在关内四区。
你在南山吗？你很难不可能？
没有没有没有，我租房子租在宝安了。
你为啥不在腾讯腾云大厦？
啊、这个，
是腾云大厦吗？还是叫什么？
忘了。那个，他们那个地方叫什么？激光大厦。
啊、
嗯。就是，他们那确实审美不太行。就是在这种很重要的交通干线上嘛，就他们的一号线嘛，
嗯，
贯穿了所有基本上重要的景点，
嗯、
然后重要的那个一些。中心经济中心、
嗯、
然后房子建都特别老旧、
嗯、
但不如北京那种老、
嗯、
对北京那种老就是说就是非常老九十年代那种八十年代那种房子、
嗯、
他们呢是大概零几年那种的、
嗯、
但是都特别旧、
嗯、
特别破然后装修特别差、
嗯、
特别丑
嗯
然后好看的房子优秀的房子
嗯
基本上与关键点就无关了它不像北京比如说你在望京上班对吧望京周边还是有很多不错的房子的你在三元桥上班无论是亮马桥然后还是三元桥都有什么
凤凰会凤
凰
城
凤凰城操又是一个伤心的地方一个伤心的地方然后就很这就很致命
嗯
就非常的丑然后好看的地方呢不是在山里那个地方在我最开始看那个房子特别喜欢
嗯
一个大复式42厅大复式然后也不贵一个月应该是一万左右然后
你注意你的措辞你就会伤害到一部分听众
不重要就是特别好当时就准备去了后来看了一下他在大南山和小南山中间在那个山坳里面然后在那个地方然后旁边离地铁站还挺远的而且他那个地铁站是这种类似于毛就跟蜈蚣腿一样中间一号线主干线剩下的就在一号线上往外做分叉然后就相当于我要住在这个地方的话他有可能绕好多弯才能到一号线然后再去其他就比如说你要去福田上班的话那多种线就特别绕远然后你要么就得打车了，就所以我觉得他们交通之间，我都忘记是谁跟我吹交通特别便利。我至少在看地铁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交通完全不便利。它不像北京是这种一环一环，然后上下左右能把
车、嗯。这就是你错误的认知。北京这种交通设计是不便利的。
为什么不便利？
只要是以环为这种规划，就是不便利的。
对，我认知很便利，而且
你只是认知不便利，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坐地铁。
我在哪都不坐地铁。其实这件事，地铁这件事对我完全没有影响。
对他那种设计还有上海这种设计上海就是这种一条线这样一条线这样穿在一起是便利的
不它不是一条线它是这样一条线
对然后贯穿着这样是便利的
它是一条贯穿然后上面长脚
嗯嗯这是便利的
然后这个长脚还不是那种
这是相对便利的我不能说它绝对便利
对 它长脚还不是这种直角长脚它是斜着的、
嗯、
或者这样的、
嗯、
就比如说、
嗯、
我要去这边、
嗯、
我从这个地方出去、
嗯、
我只能往左就往先往西走再往东走、
你没考虑过就是真正的人类是怎么坐地铁的地铁连接了什么？
地铁连接商圈，连接办公地点，还能连接啥？
连接人家住的房子。
连接住的房子，对，
嗯、
也是。
是，
你说有道理。
对，北京的地铁并不服务于任何其中一个点。北京的地铁甚至部分地铁不连接商圈。
对，但不
重要。你注意，
对，但每个地铁站周围可以形成一个自己的小商圈。你注意，每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可以这样的。在北边、北半、南半边，我从来不认为它是北京啊。北半边
北京地铁就设计的就非常垃圾，对，真的非常垃圾。北京地铁之所以让你觉得便利，是因为北京地铁总长度已经太长了，
嗯，
做了太多年了。你在北京的四环以内，你基本上每走路20分钟，你都能找到一个地铁站。
对，
因为它太长了，太多了。
对，
行了，但是深圳没有这种规模。
对，它因为我觉得它主要山水太多了。
对，
不太方便。
是便利的，但你不坐地铁，你看这张地图，你觉得它不便利。
对，但是我最后选的那个地方，就是他们坐一号线非常便利，就是从横亘整个南山福田那条线。
嗯，
对他们坐那个非常便利，所以他们选择这个地方。虽然我不坐，虽然我打车，但是我依然觉得有点远，对我来讲确实有点远。
你去深圳可以买车了。
对，今天下午决定了，去了就可以买，去了就可以落户就可以买，也不需要摇号。
嗯、
我
深圳需要摇号，
对不起，新阳，我不买蔚来，买 Model 3
需要摇号，
不需要，新能源不需要摇号，不需要竞拍、
哎，我也想去，
直接首付5万拿下，首付5万拿下，
我也想去，
49500拿下。
你上一次播客不是说我上次这播客刚剪到我们喷 Model 3这一段， 说车出厂模这个出厂车都是瘪的。
对
对，刚我刚捡到这，我刚捡到这一段。
那确实不想买未来，确实不想买未来。
你真的，
这个是因为是这样子，我跟我喷了，我们喷了，但是我喷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所用开未来也好，理想也好，然后包括小鹏汽车也好，我觉得自己在用安卓机，配置配置哪儿都好，然后也后壳陶瓷的，后壳木头的，然后屏幕120赫兹是吧？曲面屏4曲面8曲面，对吧？2K、4K、5K、6K，不好使。我觉得只有在开特斯拉的时候，才让我感觉到我正在用苹果。未来感，真正的未来感，不是未来的那个未来。未来确实只有安卓感，真的真的。我跟他们这样讲完之后，他们去想了想，确实是这样。就是国产的那些电动汽车，内饰特别好，但是总感觉自己在用安卓机，就这种感觉。嗯，只有特斯拉能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你好像真的迈向了一个新的时代了。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Model 3可以先买，因为50000块钱就可以拿下，就可以开始上路了。对。所以我在其实这一个月里面，我觉得我逐步的给我心情从一种忐忑，然后排斥，到最后我现在已经就是激动，迫不及待。
这个人在这些无意义的场景或者生活里面去寻找忙起来，让自己忙起来这个事情，就会让你有收获感。
对,
对，就会让你觉得哎还挺好，就会这种营造这种感觉。
主要是给了我一个新的，找一个新的房子，然后重新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再布置一遍，再买消费一遍的。那天赵凡说我就是个完全消费主义的人，我特别喜欢买东西，
嗯，
重新布置，重新家里重新搞一遍，对吧？想象一下，哇，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屋子，可以搭一个自己的小工作室，那种感觉，哇，真的特别棒。
还是有钱？
不，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奖励。张曼那天晚上，他嫌弃我就是租房太贵了，我说这是对我自己的奖励，我努力工作赚钱，我需要有一个好的环境，让我在生活的时候有品质，这是对我自己的奖励。当然后来我又反思了一下，我这么多年没有攒过钱，尤其是天叔跟我讲他这两年投资赚了一些钱以后，我想了想，我这么多年，当然这么多年确实也没赚多少钱，对吧？
天叔主要是去未来了，知道了未来的底细，所以他通过买未来股票就能赚到盆
满钵满。对，这个逼然后还跟我说不要买未来，
对，
谁买未来是垃圾，
他就是个垃圾。
这个人从2块买到4块，
天哪，简直不是人，
简直不是人。
就我对我自己不会炒股这个事情你知道吗？我都讨厌我自己。
我觉得今年可以开始了，
我没有时间，主要是
有时间录播客，就有时间去炒股。
哎，我把我的时间录播客呀，你比如说现在我这个时间点，你知道吗？然后，哎，咋说呢？
不要用忙碌的工作麻痹自己，
战术勤奋嘛。那不然呢？我现在战略上很难有什么突破了。
对，
对，
确实是。那就不要循着原来的战略，
嗯，
想想其他战略。
但是没什么想法，
还是要行动起来。行动起来，不要先有想法，产品经理的问题，先有想法，先脑补完了以后再去执行，这就有问题，对吧？要有运营思维，我先干，错了不怕，对吧？确实是这样，不要顺着原来的战略再往下想，确实可能很难做，想想其他战略。你要想陶杜平，对吧？陶大他是怎么想的呢？正常人在这种情况下面下一步想的是干嘛？
自首。
他不是自首，不是，他没有犯罪，没有违法犯罪，只是经济纠纷，不是违法犯罪。他在下一步想的，没有人会想，可能正常人不会想自己去当一个 UP 主去做这件事情。
对，
他真的做到了。
是，
所以这一点我很佩服。
是，
对，所以换个方向然后先去做，你看他就没说什么啊，什么这个市场，你像好多人跟我做 UP 主，就是跟我说做 UP 主之前又做数据分析，又是搞内部数据，要看哪个品类哪个话题好做什么乱七八糟，他什么都没想，就是减肥，减完肥就开始做，看到一些觉得哎不错我也做，做完就火了，很重要，注意产品经理的就是真的缺陷，脑补，老喜欢脑补，老喜欢想象，对吧？然后老喜欢用你刚才讲的说话的艺术，不说话， 说的话都是屁话，而且都没有用的话。
主要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能力和才艺啊。
你看，不需要觉得，他也没有，当时也没有觉得。
他会剪视频啊。
他不会剪视频，你剪音频，你在剪音频之前，你觉得剪音频特别难，后来上手了以后发现，操，真简单，是不是？
很难。
没什么难的嘛，对吧？就按这个。
难道我干什么？难道我去搞播客吗？我一个人搞吗？
播客肯定是不可能的，对吧？
对啊。
你也看了，对吧？最多1.7万播放。我们加在一起可能都没有，从来没有推荐过我们。
是是，哎，1.7万，小宇宙的 DAU 有了，原来是这个用户规模，那确实做的还可以。
嗯，
就要赞美一下一言，一言不是他们的产品吗？
对，
就是赞美一下，确实做的可以。哎，1.7万，确实可以。
对，不是 DAU， 也不是 UV， 是 PV。
啊，
注意播放次数。
啊
，PV。
但差不多也。
但是完播率很高。
是，那差不多你就知道大概属于差不多可以，
可以
产品可以，
产品可以，
对啊，迅速的就做到了。
对，企鹅 FM 是不是也做这个了？今天不是群里有人在黑吗？
黑什么？
说企鹅 FM 就是专门给老板做的吗？
企鹅 FM 吗？
啊、
嗯，做吗？他们还在做吗？企鹅 FM 我觉得企鹅 FM 可能比我年龄都大。
那就不知道了，那可能他们用来听评书的，听评书。
给老板做也可值得。腾讯的老板难道不值得有人给他们独立做个产品来用吗？
值得。
你真的不值得吗？值得。
值得。
站在这个行业顶端的那些男人们和女人们，
然后最后买了一辆理想 ONE， 看了吗？王兴，对，站在顶端的人，大家都以为他开的是迈巴赫，对吧？最后告诉我买了理想。
我觉得他开迈巴赫。
你知道为什么理想 ONE？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买理想 ONE 吗？
嗯。
因为理想 ONE 只有一个配置，什么都不用选。买就行了，下单就可以了。
我觉得他买了迈巴赫那些人脑子有问题，也说不定人家就是有，也可能就有，也不一定脑子没问题。
对，
可能就是不说，每天就开迈巴赫，只买了个理想 ONE， 拍照上传发出来。哎，
没有，我分群了，因为我分群了。我们这些人只配，对吧？从范府上世间的批人只配知道有
他有
理想 ONE，
理想 ONE。
对，那他至于在陌陌上，对吧？在其他一些渠道上面，对吧？比如说成，对吧？什么乱七八糟那种一些。渠道上面他发的是什么，那就不知道了。甚至他叫不叫王兴都不一定。
是啊，
完了，我们可以已经开始，我们现在已经不黑产品经理职业了，就互联网的那些大佬们。我们
没有啊，你说起那个成，我就是我一开始那个极客那个产品叫 Commit 嘛，
啊、
嗯，我以为他们是从 Comment 上，那哎彗星是 Comment 吗？那个单词？
啊、
嗯，对，我以为他们是从这个单词上说，哎，对吧？我以为有什么这种灵感，从一个彗星想到了产品的名字。
后来发现就是 Call。
是我
那不是个吃饭的产品吗 ？APP 吗？
不知道，打开装上，发现了同事就关掉了。同事太
渗透率这么高，
太吓人了。
互联网
发现了不止一个同事，我后来再也不打开了。
我怀疑极客就是极客的产品矩阵是服务于互联网从业者的矩阵。
那说明这个，那他是这个目标的话，可能永远做不起来。
高净值人群，你要这么想，
又穷又没时间，这是简直互联网，也是互联网产品的垃圾用户，你知道吗？又穷又没时间，你时长 UP 都贡献不了。对，
活跃时间永远在半夜，别的用户不活跃了，他们开始活跃了。
对呀、啊，对冲
对，可以，对吧？可以。
对我们非常无聊，我们每次聊任何话题都能牵扯到互联网这个事情。
对，为什么今天我们说的是我要离开北京？
离开北京，然后扯着就聊到了
对互联网。
对，你知道我的手机上在发生什么吗？
什么？
他们在聊一个什么变质这种问题，运营和产品群里撕，然后互相拉老板。
什么东西？变质？
变质？对，有些账号变质了。
啊，就是
对，
就垃圾了呗。
对，垃圾了，然后再就互相拉老板，在搞这种事情，哎，真太无聊了。
就
现在，我的工作氛围就已经变成这样了。
这种号就变质是指什么？它原来是个优质账号，
对，
现在变成垃圾了。
对，
不活跃了，
变成垃圾了，不是不活跃
了，就内容变成垃圾内容，
薅羊毛，
那不就号被盗了呗？
没有，他自己主动的，就是薅羊毛，就很多这种农村 MCN
啊，我懂，就是刚开始做发内容也是为了积攒一定粉丝，然后
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就群，现在就变成了这种两边在群里面开始互相掐，互相喊老板，互相掐，互相喊老板，互相那个互相逼逼。然后我的一个下属在里面正在跟几个人，
注意王泽现在都有下属了，
我很早就有了，
嗯，
在下面给他们掐了一个事情，
不愿意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生态，让他们去赚钱吗？
我们给了他更好的生态了，
但赚钱的效率不够高。
对，
嗯，
你想想吧，你想想吧，那个，这种你好好工作、认真努力赚钱，永远没有那些按照刑法禁止的事情来干，赚钱快。
对，
就为什么还在自己？因为这里还能赚钱。
这那种钱都是小钱。
是啊，是找不到赚大钱。
当然这种钱已经堆起来，因为我们毕竟来自于小的城市，对比可能就是回忆当中的那些人，可能确实赚的比较多了，
嗯，
但是确实不是很赚钱。
是，
对，
单位效率实在太低，赚钱效率实在太低了。
对，时间浪费，
而且付出大量的时间、
精力
还无谓无所谓的没必要的感情，你知道吗？我觉得真的是太无聊了，
甚至身体都不好了。
是，就真的很无聊。唉，真的很没意思。我觉得这个工作真的是，现在想起来就这工作越来越……我现在有579条未读消息，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工作没意思到什么程度了？
干啥？
你像这每天的工作就是聊 luck， 这工作的意思在哪儿？大家也不思考问题。
比我还好点，我最忙的那时候是，大家都看着我，我在整个公司里面来回，就是从研发走到产品，从产品走到运营，从运营走到设计。从设计再回上去，我每天就这样来回，就不停，每天都在不停的这样走。
战术勤奋，
那时候也不能算什么，属于，
嗯，战术甚至都不勤奋是吗？
属于那个精神盲目，盲目认为这个目标是对的，投入一切精力然后去做这件事。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我们有一次晚上吃完饭打车一块往回来走，
嗯，
注意以前都是你打车，我薅你羊毛，我甚至有点喜欢这种感觉。对，就是你当时还住在那个青年路的时候，
嗯，
然后你说你在这个公司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确实是。
对，然后我告诉你说你的天花板非常明显，就是那个男人，你不要有这方面不切实际的遐想，但你不听，你依然以为这是对的，然后你早点动手，你也没动。
其他店也在我突然之间开始爆发，就是之前我在离职之前已经到了就是原来的水平了，
嗯。
但我离职之后就突然之间就开始这个增。
你有没有研究过他们研究零二年非典之后，03年非典之后报复性消费这个事情？
所以到底有没有报复性？
有，真的有。
我觉得也是，确实是。
对，
就那个数据。
而且中国人不认为这次就这个事情在明年，就这个事情已经，他觉得这事情已经完事了。
嗯。
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个事情结束了，没问题了。
对。
大家这种态度，其实并没有。
嗯。
这个事情上次我们聊过了，是在疫苗出现之前。
嗯。
对。老吴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听了博客的人和没听博客的人都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对，我自己都不觉得是一个问题。
嗯，
对，因为小概率事件嘛。
对
对
对，大家对概率的认知就是今天面试，
嗯，
我说我们这个概率是80%，
嗯，
那他就说有100个东西，20个怎么样，80个怎么样。我当时就听到这种，我就真的想当场挂掉，不想聊，你知道吗？当时就把视频关掉。
那不叫概率，那叫统计。
真的，我操，大家就我去。有没有读过？就是真的，真的，我靠，真的，我真的无力吐槽。大家这个基础科学知识认知之差，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在爱情哦，不能说，不能吐槽，这个不太好，这不职业。
正常，我大多数人，就是，
对大家东西这个认知怎么能这么差呢？
数学差吗？
这是数学差吗？
就是大家会认为这是数学差吗？
这儿差，
你这个，那我。有机会，算了，我这不能吐槽，一会儿这块再理解的，就是给你看一下，
嗯，
我跟我们公司那帮，因为我管数据嘛，我跟我公司那帮，
那我知道，不用说了，你都在你们公司管数据的话，我就知道你们公司什么水平了，就不用讲了。
专业人士，
你看闭嘴吧。
专业
北方工业大学的数学，
那也是数学，
约等于我们高中的数学。
那不可能，那必然不可能，
啊，行了
那必然不可能。数学系永远是数学系，注意。
基米诺维奇数学分析做过吗？
没有，
知道这是谁吗？
不知道，
那你就别逼逼了。
你也不知道，
我知道，我做过，
你做过，
行了，开始。
你是一个工科，注意，你学的数学高数，
你可以不，他可以不教，但是你可以自己学。你是大学里面大把的时间
啊！你让我想起来，今天我拿的那份简历，下面写着 MIT， 最后面写了个 EDX， 我写一行小字，我都没注意到，我就看麻省理工商学院，我操，我寻思。真写这么虎的一个简历，他妈是 MIT 的吗？然后我回想了一下我在 MIT 的那些朋友，好像确实也是这样的。
我就觉得，难道他妈这个学校出的都是这样的吗？因为我身边有 MIT， 确实他们也这样，就很张扬，很张扬，就完全就不像中国人。就因为好多人都是台湾的嘛，就他们也都这个样子，就是性格。然后是天书发现了后面有 EDX， 我确实不知道 EDX 是什么。我他跟我说了之后，我还以为那是他是先写了个这个，他写了个什么商业管理（括弧 EDX）， 我以为 EDX 可能是商业管理的某个缩写。然后天书给我找了以后，我又去搜的那个东西，我操，那个他妈是网，就相当于网易云课堂嘛，他妈的！我这种东西很，然后我回去看了一下，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他那地方没确实没有写清楚，那地方是就是学历证明。
这约等于什么？北大（括弧函授）夜校函授，你知道吗？哎，函授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在你的记忆里是不知道？
不知道。
对，函授，我们那个年代啊、哦，他们那个年代，我上面那个年代，他们就知道函授。夜校电大，
夜校我知道，
夜校函授电大就类似这种东西。
我爸就是参加成人高考，
嗯
嗯，
对，
我爸文学系，考的文学，
可以。他写诗吗？
不写。
他读诗吗？
书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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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买不读。
对，我说
确实，那就是当代，那就是当代文艺青年。
小学一年级就看的什么《平凡的世界》了，看不懂，还不如他妈那个什么《妇幼保健》那个书看的明白，因为至少他妈知道是啥。
你的
平凡的世界我看一遍我完全看不懂，
平凡世界真的好看，
我连人物关系我都搞不清楚，但是我发现妇幼保健很好看。
我念初中，我初中毕业的时候
启蒙，
我其实初中毕业
启蒙，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看的那个平凡的世界，就是那个暑假就看了两本书，平凡的世界跟穆斯林的葬礼，哇真的超好看。
但你阅读量，但你阅读量跟 ZZT 完全没法比。
我们聊下一个话题。
嗯，
好，对，
没办法反驳，
没办法反驳。但我跟你比还是有优势的。
嗯，对，
对，真的，不对，我、
哦、
我以前不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时候，
嗯，
我还是经常就拿手机看嘛，或者拿一些平凡的设备看，或者是就看看其他东西。
MP4、MP5，
我靠，我在 MP4 上看过好几本小说，你知道吗？不是 MP4 啊，是 MP4， 就是三寸屏那种东西上面。我当时看那个刘什么，那个叫刘什么？
刘心慈。
刘心慈，对，看小三本小说。
嗯。
叫什么来着？
三本小说。
对，《三体》，一二三。对，我在 MP4 上看完的，你知道吗？就一个七天的暑假，就是那个不是暑假，就是那七国庆的这种假期。对，就三三就在 MP3 上，国庆节，你知道，你读大学的时候国庆节，你也不出门，你躺都躺床上就拿着 MP3 看。
那我去网吧。
啊，对，因为不玩游戏，就我觉得是，我甚至不知道是我人生的缺憾还是说什么点，就是
我觉得是缺憾。
我觉得我跟游戏完全隔绝，你知道，我对这个东西提不起兴趣来。
我觉得是缺憾。
就是这种，你不这也是精神毒品吧？也是精神毒品的一种吧？
保持玩游戏能让你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你看你看安达金。
一定要硬 Q 安达金吗？
确实是，
对，我觉得张工最近陷入了爱河。对，我
跟游
想约他明天
玩，有莫大的关系。
我不需要。
嗯 ，OK。
我的精神生活很充实。
错，他让你保持年轻。
我挺年轻的。
你可拉鸡巴倒吧，天天他妈 luck 的，能年轻到哪去？你看那个群里全糟心事儿，
是
吧？你到游戏世界里，大家都欢迎
你。说起糟心事儿，我再看一眼。可能就是他们这样会，他们可能会在锤我的，就是我怕他们锤我的这我这边的同学，你知道吗？我觉得真的很可怕。
你跟你
就是每天
发私信，你先把群退了，明天再进去，让他们锤去吧。发现人不在群里，
就我们俩都退是吧？
对，你们锤吧，
无人可锤。
锤你们有保存历史记录吧？聊天记录，下次进去应该有往前多少条了，对吧？明天进去再看。今天已经下班了。我以前就是他们在钉钉上老找我烦了，我直接就退群了。我等我上班的时候我再进去，我再说什么事儿。那他们一般在这种时候都会说啊，已经解决了。对，所以我养成这种习惯，就是后来我就是张老多晚还说，就是跟我现在养成习惯，我经常就是别人给我发微信我不回，因为我等我回的时候他就给你告诉我没事了。对，
所以你给我发微信我不回你的时候，你逼逼啥？
你他妈的约好的时间。鸽子，
我没有鸽。
对，这也是
我只是迟到。
我来北京之后有来的坏毛病， 就是开始不守时了。我以前是个特别守时的人。
你注意，你在北京是你想不想守时的问题吗？你再想想。
是，确实。
你再想想，在北京组局，我们现在组局已经非常准时了。你注意，现在组局我们只迟到两小时。你注意，我在北京来北京之前，我看他们组局，永远都是七点的局，十二点人才能凑齐，四到五个小时起组局，就这么困难。
我说的是上学，我在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是一节课没有迟到过，一节课没有逃过，第二学期就不上课了。我发现大家都不上，从那以后我就顺着这个路往下走，就开始就是大家，我就觉得啊，就比如说约好的线，我约好七点，我六点四五十我出门，然后跟大家我快到了，实际上刚出门。
因为你要见面的是赵东阳吗？
没有，我都不见。
因为他可能也
没有，因为我们俩是住在一块，我们俩没有这种事情。我们俩这种事情就是我们俩好的一点就在于我直接告诉他我不去了，他告诉我他不去了。
赵东阳就是个鸽子，赵东阳真的是，我就没见过比他更能鸽的人。
对，就前两天操说谁不去谁蹲吧，
对，
马上到了，能去了，因为特殊情况，每次都能找出各种理由来。对，
就是他的理由不重要，但是就是他的理由并不重要，但你并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还在找理由。
对
对，就是人的这种惯性非常可怕，你知道吗？总是在养保持着一些坏习惯，对，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没有意义。
对，我觉得今天晚上他们聊的有点问题。
聊的有啥问题？
今天晚上本来是一个很哀伤的基调，我选的歌全都是特别悲伤的歌。
但是我们聊特别欢乐，我不喜欢悲伤，我最近已经悲伤的够了。你们不见到我的时候，我一直很悲伤。
我觉得我要有这种，有这种情绪，
就没必要。
天叔那天跟我打电话，就是前两天，天叔不心情不太好，然后电话跟我说想哭，我就告诉他，这是人体对于想排毒了，哭吧，对，把毒排出去，这是身体不要想是自己心理问题，是身体的问题，哭吧，哭完就好了。对，我的人需要长时间积累太久，需要哭一次，哭一次才能把自己的情绪释放，哎，重获新生。
但是这样的，过分的高兴和悲伤都是情绪，这个情绪都会累人。我觉得我现在状态是没有什么情绪了，已经，也没有过分的高兴和过分的难过，都没有了，已经
麻木了
，有点麻木。
麻木是最不好的状态。
也没有，
我认为大喜大悲才是人生的。大喜大悲代表什么？所以我今天选了一首 歌，我在刚开始找了好多歌，我今天一直在想找，就是下午的时候我说今晚录嘛，我在找歌找，我想找一些，我说我要发一些大流行，我这次要听烂俗的歌，我要听一些民谣土谣，我不要，
比如，
对，我找了好多，找，然后最后发现，就还是那一首歌，李志的热河，对吧？
对，
我们永远都在奔跑，跌倒，
奔跑，对，
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们的主题，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去了深圳。还是接下来我们无论要面对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其实都要，其实都是在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往下走下去。所以当你在奔跑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管你是否会跌倒，因为你总会去跌倒。当你跌倒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还会爬起来继续往前奔跑。因为你当你失去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生活的意义也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高兴和悲伤是生活的一个，就他们之间来回的那个状态是生活的本身，而不是说在于就你麻木了啊，就我现在麻木了，但这是不对的。对
对，是，我觉得这个春天真的。你在北京的八年聊完了吗？
聊完
差不多了。对，创业去维物去 look 对吧？
对，
你的人生看起来就是一个失败的人生的模板，你知道吗？
对，我的人生就是
真的
选择了太多错的东西，然后中间经历的痛苦，可能很多，所以很多人跟我说痛苦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痛苦都不是，都
听起来好像你他妈在矫情别人。我说那些人听起来在矫情。
对，
因为这些痛，对他们的痛苦听起来是，
对，
你在说什么鬼？
当你真的就
你只是在腾讯没有升3-2而已，你为什么痛苦？没懂。
对，
你会
觉得可能人生接下来往下走的时候可能不那么顺利了。
对
对，你可能你并没有像我一样，比如说你没有经历过，就是说你一个人提着几十杯刚自己做了一天做好的咖啡，然后等在别人门口让别人买，然后所有人都忽视你，然后你还很羞涩，然后脸涨得通红，然后什么，就这种情况你没有遇到过。你没有说你一年不发工资，然后你可能要背着家里，然后你还要去假装自己很不错，然后还要鼓励身边的朋友同事，要告诉他们坚持，我们一定能拿到钱，然后我们一定能把这事情做成。然后每天晚上自己可能我还要去靠一些，对吧，毒品麻痹自己， 对，就是这个过程很多人可能没有经历过，而且他没有经历过这种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在失败的这个状态。
嗯，
对，所以我觉得在经过这么千万次的这种叫什么这个词叫你要叫山对吧，
嗯，
对吧，王小波写的一个那句话对吧，叫吹牛的那个嘛，懒的叫山，对，你叫他山之后你还能够继续坚持下去，这就是你的这个人需要的有一个状态。
我觉得人很难接受自己失败，真的大部分人都接受不了，而且有的人好一点能接受一次两次，大部分很难接受，一次都接受不了，真的真的很难，非常难，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这跟什么教育什么什么，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太脆弱了，就大部分人都很脆弱，非常脆弱，
大部分人很脆弱。所以其实啊，当然很多现在人很多就大家不喜欢聊就是抑郁症这件事情嘛，
嗯，
包括我之前同事里面有得抑郁症的，
嗯，
就对我来讲我其实觉得有些，
嗯，
当然他有病，因为病理性嘛，
嗯，
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肯定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
嗯，
无论是你生理上心理上，
现在这种都市生活你很难没有什么很就心里很觉得健康的人，我觉得很少，
对，
而且
我觉得要正常去接纳这个事情，
是
就是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首先自己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病态的东西，你要就是说知道去接纳这个东西，它只不过是一种病，或者是一种自己的心理状态，要不断去调节它。
这个字节跳动，这个就北医六院，
嗯，
简直就是字节跳动的这个，就对吧？对，就很多人就这样，抑郁、躁郁，就不开心嘛。我觉得，
嗯，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感觉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大家好像，
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
我觉得做播客愉悦自己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对，它真的是愉悦我自己。对，我不需要他有任何得到任何的认可。对，所以我觉得咱们去年开始，对，本来你知道最开始约我播客的人是谁吗？
啊，
岳总，弗兰克岳。
弗兰克岳到现在也没录。
他到现在没录，他有一天晚上跟我聊了个两个小时，你知道吗？就聊产品，对，然后这个垃圾，对，跟我聊产品，聊这个聊那个，聊到最后他妈的说泽明天不录了，当时 what？你在他妈说什么？当时拉了朱成，
嗯，
朱哥一起说三个人明天搞播客，我的招好会议室，招好当时就没有手机录，都给我聊了一晚上，吵了一晚上架，我就不认可他的东西。对，他在给我，你知道吗？他是个腾讯出来的产品经理，他对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一套方法论去套进去，啊，然后就开始抽象，然后就开始抽象。
我觉得是你的问题，
是我不该聊产品，这是我的问题。
不对，我觉得你。当别的人在跟你想要聊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想要的是你的认可，他并不需要给你不需要任何东西。
不，我觉得理性的人就是要好好聊，而不需要认可。要认可这事情没有意义。
但是绝大多数人要的都是认可，他不需要你跟他。
我觉得岳总不是，对。
但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是希望
你
的，
没有你，我不是。
就像我们在选做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内心已经
对
有选择，
你内心就有选择
了，
这是核心的问题。
只是希望别人给
你对你
错。我确实那个不是，
行，闭嘴，
这次确实不是。
对，我甚至没有想到你居然麻痹我，你居然战术，你都要开始对我使战术了，我靠，你居然麻痹我。
没有麻痹，没有。
对，那一段我不会剪掉的。
没有麻痹，没有。那个在那个时间点，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确信我会留在北京。
对，
因为我确实舍不得北京这个城市。
嗯，
就我在今天录播课之前，我还想到，就我今天下午聊我从高中时候最好的一个朋友，他现在在日本，在东京。就是做，就上次那个谁说的，就是那个副站长当时说他特别喜欢那个日本的建筑师，他在那个工作室里打工，然后他在离开北京之前，我们俩晚上喝酒喝太晚了，然后都回不了学校嘛，他人大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在西单，
嗯，
西单里有个那个苹果店，那时候应该是北京挺早的一个苹果店了，特别大，
嗯，
特别白。然后前面有个场景，我们俩就坐在那儿。
嗯，
就我觉得，就那个场景，我那时候就在想，就是说，就是一个一个朋友从北京走掉了，
嗯，
就他们可能去深造了，可能要回到家乡了。
嗯，
然后我自己在这个地方应该怎么继续走下去？当时我现在就都想，下午的时候就想，完全都是这个场景。
嗯，
对，我确实不想离开北京。
嗯，但我觉得这些恐惧。并不是因为离不离开北京的问题，而是人到一个新环境之后，这外面的狗真的很烦。
嗯，
等他们叫完吧。
混元生态。
是，就是你们小区，你们小区这一点很不错。
我们小区不管人。
你这个房子打算怎么处理？
转就租出去了，因为我们六月就到期了，这房子。
以前都显得这么完美，倩倩跟我说他们的房子还有几很快就到期了，以前都显得非常完美。
六月十号到期了。
好像所有东西都是去年打算好了的，对。
对，可能一切
都
是最好的安排嘛。
对对对。
对，就是。
我觉得就是刚才说那个事情，就是人在接受新环境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恐惧，就是面对未知的恐惧。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因为要离开北京，你就算去，对，一样的，只是这种恐惧感会小，会换一个方向，但依然会有，对，
我
只是离开北京会让这个恐惧可能，对吧？可能平方。
我跟你们不一样的点就是说，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个体在生存，所以我在离开的时候，首先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现在这些朋友应该如何相处？我去深圳之后，我还有没有朋友？当时想的全是这个。我大学同学知道这件事情以后，直接打电话跟我哭了，就说为什么走，然后就是跟我说他什么在今日头条认识什么什么什么人，乱七八糟的事，非要把我再硬塞回去。我说不用了，就是一切都已经决定了。然后我说
你要不要去？我们还招人。
不，我这周末还要跟他们吃饭。不，我确实不去了。我觉得做完的决定就不要再改变了。
就是你已经花了多少钱了，你直接说就行
啊。
你已经花了多少钱了，你直接说就行。
哦、跟花钱没有关系，就租个房子嘛，租房子没花不了多少钱，几万块钱而已。就是问题就是在于做了决定之后就不要再回头了，所有犹豫回头的事情都是错的，之前有过前车之鉴无数次了，所有做了决定还要回头犹豫的事情都是错的，这就是跟渣男就是跟对吧一样，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最好的安排，而且我已经给自己想好了，就是只是去旅游而已，度两年假对吧，去一个新的环境，然后蹭一蹭腾讯的对吧职场大熔炉，给自己重新找一个新的对吧锅烧一下，然后我就会再回来，对，满血回来。
腾讯这个职场真的会把你历练的非常棒的，可能就会
我可能不会被历练的，但当然是不知道，只是自己
我现在就在被历练。
对，看出来了，你确实被历练。
对， 对，
你再去之前对吧，你在京东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我甚至在想我有点讨厌我现在这种状态，但是我没有。
这句话从我们不知道多少期的时候就已经在说这件事情了。
对，比这更讨厌的事情是我没有能力改变，就这个更可怕。
大多数人是没有能力改变的，
没有能力改变，而且我现在就是发现我真的没有任何能力改变这个事情，然后加重这个事情的就是我的环境也发生巨变，就是我不是说了嘛，我从2015年到2019年认识的所有的人，
对，
感觉他们真的都快走完了，北京没人了，没我认识的人了。
对
我现在中午，以前马南还在的时候我会去紫金喝咖啡跟他一块楼下吹会牛逼，我现在发现好像还有赵东阳，但是他他妈的很少出现，很少在，你知道吗？
对，
他是一个，他真的是个鸽子，你知道吗？他是他妈哪儿都，对，你不知道他去哪儿，然后也没有其他人了，我还有另一个朋友，可能就两三个人了还在，然后你只能去跟同事哎说去对面喝个咖啡吧，就只能这样，就这个状态非常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工作时间你就知道非常长，最近真的就是纯工作时间就能拉到12点左右，就纯工作时间就一天都在工作，什么也别的也没干。
对，我问的是我身边经常爆出这种事情，就是字节跳动某个人受不了这种工作，就完全就实在搞不了就走了，要走了。
嗯，我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是去快手吗？
可能并不如字节跳动，从我目前的体验来讲，我觉得可能不如字节跳动。
是呀，还有能去哪儿呢？你肯定盯着大厂对吧？你对自己你有虚荣，又是个无限虚荣的人，对吧？想有大厂的光环、履历，又像羡慕这些薪酬，可能去小公司薪酬也不会少，对吧？但是现在你又希望得到字节跳动这份工作对你工作履历的加成，你又没有勇气，对吧？你现在又步入中年了，你要想尽快上岸，对吧？你想抓住最后的尾巴，对吧？你希望所有东西，然后你现在说你不希望，你不想接受职场对你的，对吧？社会主义铁拳，职场对你的历练，对吧？你希望不接受这些，这天下哪有这种好事，对吧？没有的，对吧？就跟你现在你也没得选一样，你只能去深圳。
对
对，就是大家
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确实没有得选。
对，就每个人都处于没得选的状态，就是有什么有的选比选什么更重要。对吧，你在三个选择里面你以前有的选，对吧？你总是选最差的，你连续几次之后你就会没得选， 就人生都是这样的，对吧？你但是你还有个好处，你还年轻，对吧？你马上快三十了，跟我这种
还有三还年还有三，
对，你注意，我是27岁的时候开始建心理建设，我要30岁这个事情的。当你发现你真的30岁之后，
新阳也这么跟我讲，新阳跟我说他在28岁的时候从北京去了深圳，干两年之后又从深圳回到北京，
嗯，然后他现在又去了深圳，
现在又去了，没有，他现在又去了杭州，然后从杭州去了深圳，
对
对，
是这样，就是。真的，我做了3年的心理建设，我要30岁这个事情，我做了三，真的是3年的心理建设。但是后来，就是你，当你我步入30岁这一年的时候，是他妈在春节加班一直加过来的，一直加班加过来的。对，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你发现过去的这一年到这一年连起来了，是通过工作连接起来了，没有任何的 gap。对，什么都没有。我去日本那几天也在加班，也在工作，回拉克。我在明治神宫的门口拿着手机跟头条的，我就不说谁了，在吵架，就一个东西要不要上线，就这么简单一个这种事儿，你知道吗？每天都因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对吧？然后你身边都是一些职场老人，对吧？他们都非常懂如何混职场。然后我是一个，首先我是个职场新人，第二我甚至不想学这些东西，我觉得，但是我又不能不学，对吧？他们也都很关心我，希望我能尽早的适应这种新的状态。我跟大家一起，对吧？对吧？不要掉队，
嗯，
对，我不要掉队，不要拖后腿，对。但是对我来说都是负担，非常沉重的负担。对，工作就是你会发现，我会发现这个，我不知道那些就是已经上岸的人是什么心理状态。我觉得可能工作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永远都不会再快乐了，真的再也不会了，就没什么快乐不快乐这件事情了。我是真的就面临这种状态了。
这种东西，我觉得现在就是在这次。选择和包括像陶大的这些人生经历里面，我觉得就是那句老话，活在当下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想了太多的，我奔跑之后是否要跌倒，我跌倒之后是否要奔跑，不如想你想我在那一瞬间就做决定，我接下来我就要走。我说我这期题目要叫做我在星期一离开北京。对，我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决定，然后我也没有去想，就是说狗应该怎么办的呀，那样。然后我开车就送他们去了。然后像陶杜平爷爷一样，他没有在想说我该怎么把这2000万、3000万还上。我只想当下这个时间点，我做什么能去赚钱，我什么东西是我想去做的，他就这样去做，这样选择就 OK 了。而我们经常想的就是，哎，我在这个字节跳动下一家去哪？去完下一家，我在下一家应该怎么混？混完以后我带下家怎么办？所以当张东阳每次跟我说，无论是去杭州也好，去深圳也好，很大问题就是说你从阿里出来，你从腾讯出来，接下来怎么办，对吧？我觉得这种事情就范总处理的特别好，范总处理特别好，所以范总说到时候再说，你只关心当下的选择就 OK 了。所以我记得我好像在第一期里面我就说，我非常。喜欢范总的友谊，他之前那个在极客个性签名 Stupid but strong，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保持自己的愚钝，保持自己的勇敢，就是你说的标，这个很重要。因为一切所有做打算的东西只会给你当下带来很多痛苦，真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无力的，现在已经知道了，有这个假设前提在。至于30岁，我认为也是一样的，不要考虑自己30岁。安娜金老师也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情，对吧？很重要，保持自己现在生活状态，如何让它更好，就 OK 了。不要去想后面的事情，不重要。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就可以到这里了。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是再过我下周一就走了，然后。也许半年，也许2年之后我就回来了，就都是会，大家会有新的路，新的路走，不要哭，确实没有问题。记住我刚才说的，哭是因为身体想要排毒了，跟心理没有关系，不要把强行把自己的状态往心理上牵扯，大家都是一个很平和的状态。OK， 来，我们来。结束了，好吧。
好。
哎。
每天都有外地人在直线和曲线之间迷路，计算嘘嘘，眼泪模糊，奔跑跌倒奔跑，丘陵龙虾换了新的地方，山石凹路还是穿过一江门，高架桥拆了修了新的隧道，走来走去走不出我的延长桥，来到城市已经896天，热和肉一直是相同的容颜，偶尔有干净的盘膝路过，他不会说你好再见，相遇然后分别就在一起。